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30号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5月1号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30号海区是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那么随着苏超以及第21届省运会的氛围呢是逐渐的浓厚，市民呢对家门口附近的体育休闲场所也是日益的关注。近日呢，有居民反映，他前往连云区胜利湖体育公园，发现足球场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他想了解一下场地具体开放时间，以便呢邀约朋友运动健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我们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陈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陈杰你好。
主持人好。
好，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好的，连云区的居民王先生反映，4月8号下午呢，他前往连云区胜利湖体育公园，发现园内的足球场上锁了。4月13号周一下午3点半呢，我们也是来到了公园实地走访，看到公园内的两个龙式足球场以及篮球场网球场呢都处于正常开放状态，有群众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足球场内休闲娱乐。足球场日常开放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前来健身的群众。据这位群众介绍呢，公园内的篮球场平常周一至周五白天是正常开放的，但公园内的两个足球场周一至周五一般都是锁起来的，属于关闭状态。我们现场也看到，在足球场门前张贴了场地使用的提醒公告，公告显示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至下午的5点，5人制和7人制两个龙式足球场都是免费开放的。另外，周六周日早上8点至下午5点，5人制的龙式足球场免费开放，但7人制的龙式足球场需要付费使用。下午的5点之后到晚上9点时间段，两个足球场是都需要付费使用的。
好的，那公园内的足球场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个常态化的开放啊？咱们有没有找相关的管理部门了解一下情况呢？
我们找到了公园管理处的负责人。负责人介绍呢，胜利湖体育公园的建设主体与产权主体都为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园于2025年10月建成，对外开放。关于公园内的两个足球场开放时间问题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内的7人制和5人制龙式足球场日常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都是免费开放的，晚上呢，因为有灯光，相对来说有公共能耗这一块，暂时是收费的。包括周六周日也是有收费的时间段的，其他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因为是新建公园，平常客流量不是很大，所以公园方面呢会让管理人员把两个足球场的门给锁上，防止有遛狗的市民进入场地或者有小朋友进入场地。因为足球场属于新建设施，公园方面也是想保护好场地，以便后续商业团队去运营。对于足球场临时锁门呢，给群众带来不便问题，相关负责人介绍，想来踢球还是可以对群众开放的。现在呢，两个足球场周一至周五正常免费开放时段，如果有群体想进入场地内踢球的话，可以提前和公园管理方联系，后续如果收费的时候呢，公园方面也会正式的把收费的项目和时间价格公示在场地门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胜利湖体育公园已经做出整改，将按照公示按时将足球场向市民开放，如无特殊情况不会因客流量临时关闭足球场，也是为想要踢球健身的市民提供便利。
好的，非常感谢陈杰的介绍，陈杰再见。
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您之所盼，正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刚刚听了宣传，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会随时接通您的电话。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大家要反映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在这个时间呢拨通我们的电话，我们随时关注。这两天打进我们电话的朋友，我们的这个热线问题呢，已经分别啊，这个转办给我们的上线单位啊，而且呢，今年2026年的我们的这个单位上线啊，马上现在正在计划当中啊，马上大概在6月份左右啊，就能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见面了啊。虽然他们暂时这两天没有上线，但是我们一直正风热线节目啊，一直都是和他们保持着常态的沟通，我们也会及时的把我们的市民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提出的建议啊，我们的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啊，包括我们市民朋友遇到的一些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来解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转办，他们也在啊，也会收到我们的转办之后呢，也会及时的调查和处理。今日呢，我们连云港市紧扣数据赋能、运用增效为主题，持续深化数据知识产权的工作，打出了强培训、数典型、建平台的组合拳，全力的推动数据知识产权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来跨越，加速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聚焦呢能力提升，举办专题的宣讲培训。近日呢，是市场监管局举办2026年连云港市数据知识产权运用提升专题宣讲培训，邀请省知识产权局的政策法规处的专家以及律师事务所还有相关的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专家呢进行了授课。培训围绕数据知识产权政策导法导向还有法律实务以及价值体系构建等内容展开，全市的数据产业知识产权联盟成员单位、高校院所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参会，通过政策解读、专家授课、实务分享的模式，进一步的提升了市场主体对数据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和运用能力，为打通数据价值转化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我们将以此次培训和入选为契机，持续深化数据知识产权的试点工作，加大呢质押融资、许可转让等运用场景的挖掘力度，力争呢年内实现数据知识产权运用案例的新突破。今天呢，其实我们重点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这个分享。这个分享的内容呢，这个分享的方案是连云港市司法局啊最近呢出台了关于连云港市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草案的送审稿。现在呢这个送审稿是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那这个送审稿啊，就是可能是我们很多的企业经营者、企业的管理者非常非常关心的，而且 是你们也应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这是公开征求的一个一个草案啊。这个草案的名称叫什么呢？叫《连云港市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草案》送审稿，现在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当中。连云港市司法局发布说啊，说为了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呢立法的质量，现将呢连云港市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草案的送审稿公布，征求呢社会各界的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26年的5月16号之前通过以下的方式提出相关的意见。其实呢，这个送审稿啊，不仅仅是我们的企业经营者、企业管理者应该了解的。那其实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就是尤其是涉及到检查企业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呢，其实呢也是应该多多关注啊。那现在是征求意见阶段，而且说呢是在5月16号之前啊，各个方面啊，相关单位和各界人士都可以在5月16号之前通过以下方式呢提出意见啊。第一呢，你可以通过信函把意见呢送到哪儿呢？邮寄到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36号啊，就我们我们日常所说的老百姓所说的36号大院啊，这个具体的地址叫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36号东沿河集中办公区5号楼连云港市司法局立法处啊，连云港市司法局立法处啊，具体地址呢在苍梧路36号东沿河集中办公区5号楼市司法局的立法处，邮政编码是222006。222006。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来反馈您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电话呢是0518-8531-8629, 0518-8531-8629, 8531-8629。还有呢，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把意见呢发送到他们的邮箱。首先呢，他们的邮箱是163的邮箱。然后呢，他这个邮箱地址呢挺好记的啊，就是我简单的用这个中文来描述一下，就是连云它是拼音的首字母，它是这个拼音的首字母，就是连云港司法局立法处啊，这几个字的首字母，然后是163的信箱 ,LYGSFGLFC, 啊，就是我就说一下，就是连云港司法局立法处，这几个汉字的首字母就是他的邮箱地址，连云港司法局，连云港司法局立法处啊，这几个首字母，然后呢是 @163.com, 就是163的信箱啊。那么这个三个反馈信息的渠道我都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了分享，您可以记录一下啊，您可以记录一下。然后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希望大家我们及时的把这个意见和建议呢啊传达给连云港市司法局，因为连云港市司法局啊，它是负责进行这个立法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整个一个程序，从这个送审稿的公开征求意见啊，一直到后面的立法，后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出台，然后呢，我们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呢，会按照这个我们司法局出台的。比如说涉企行政检查条例啊，最后的这个这个定稿，然后来执行他们的立法工作，执行他们的涉企的检查的行政这个工作啊。所以呢涉企行政检查条例的这个草案呢，对我们的很多的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呢，大家都应该重视一下，现在是这个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及时的反馈给我们连云港市司法局的立法处。那今天呢，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司法局的这个公开征求意见的这个条例呢，简单的和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些主要的内容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就是挑这个最重要的说啊，就是挑我们说老干的说。那在他的第一章总则当中，他的立法目的和依据是这么描述的，说是为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服务保障高质量的发展。然后呢，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江苏省行政 政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制定了这个条例啊。然后呢，适用的范围呢，就是不说了啊，适用范围肯定是我们的行政区。然后呢，啊，本条例所称的企业都包括哪些呢？啊，都包括哪些？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和其他企业啊。那么，对于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参照本条例执行啊，参照本条例执行。然后呢，第三条说呀，它的管理原则和指导性的要求是什么呢？啊，这个是这样的，是行政检查应当坚持客观的需要，无事不扰，严禁随意检查、变相检查，坚持呢分类管理、包容审慎，实行差异化的精准监管，坚持呢优化服务、合规指导，更多的采用柔性的方式来引导企业的依法经营，除有法定依据之外，不得将行政检查作为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的前提条件。然后呢，第四条呢，政府和部门的责任啊，这个呢也非常重要，这个明确的这个规划了或者是制定了拟定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门他们在涉及行政执法当中他们的责任都有哪些。那这条是这么说的，政府和部门的责任，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部署行政检查工作，研究解决行政检查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支持和保障司法行政部门履行行政检查监督的职责。然后，市县区司法行政部门作为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机构啊，代表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对涉企行政检查主体实施进行统筹的协调和监督的指导。然后市县区数据部门应当加强行政检查数据平台建设，推动行政检查数据全流程平台运行，为行政检查实施监督管理提供数据共享的渠道。然后啊，我们来看看市场监管部门，市县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统筹编制、审核发布行政检查场景清单。然后呢，各级行政执法主体依法履行行政检查职责，市级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加强对县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检查工作的指导，依照职权统筹协调本领域本系统行政检查的有关事项，推进检查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啊，那这个呢是就是这第四条，政府和部门责任呢，就是把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啊，他们在涉企行政检查当中，他们的履行的责任啊，履行的责任都有哪些，需要这个完成的工作都有哪些啊，做了一个明确的介绍。然后呢，还有一条是实施依据啊，实施依据当中呢说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单独作为行政检查的依据，但是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检查的情形标准要求做出细化的规定。检查类型是在第六条啊，检查类型包括什么呢？行政检查分为日常检查、个案检查和专项检查。日常检查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依据法律规范的要求对不特定检查对象或者不特定事项检查的一个例行的检查，而个案检查呢，是指行政执法主体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检测、企业申请的实施的有关线索可查的检查。专项检查是指行政执法主体针对本地区或者是本领域的突出问题，履行批准备案公布程序，然后呢，在本地区或本领域部署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然后呢，对于这个检查的权限是这样的啊，行政检查呢是以属地管辖为原则，行政执法主体确需要开展异地检查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行政检查异地协助机制的规定组织实施，禁止违规实施异地的检查。另外在这一条当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说对新技术、新产业、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等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的啊，因为现在这个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像这样的企业还蛮多的啊，还蛮多的。那么像对于这种执法主体不明确的，由市人民政府按照领域归口、业务相近和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来确定行政执法的主体。还有一条是保密和移送啊，这个保密是这样的啊，行政执法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对检查当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这些呢是依法负有保密的义务，不得泄露、违法公开或者是向他人呢非法提供。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行政执法主体实施行政检查有关信息的，可与其他的有关的行政执法主体共享，发现涉及其他行政执法主体管辖违法线索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的移送办理。还有我们企业呢是有监督权的啊，因为在这个意见当中呢，第九条就是第一总则当中第九条，他就说了企业的监督权啊，企业呢是有权通过涉企行政执法诉求沟通机制啊，因为我们企业它确实有一个执法诉求的沟通的机制啊，和我们的政府之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啊，这些渠道对行政执法主体的行政检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啊。那行政执法人员如果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执法主体应当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依法及时处理，并且呢反馈结果。还有呢，在第二章当中呢，检查管理啊，检查管理第十条是检查主体管理啊，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的说了啊。想要了解朋友的，你可以看一下原文件。第十一条呢是检查事项的管理，检查事项的管理啊，在其中呢，这个在这个第十一条检查事项管理当中啊，是这么描述的啊，检查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应当逐项的列明事项的名称、检查的依据、实施的层级这些基本的要素，并且向社会公布，没有公布的行政检查的事项不得实施啊，不得实施。就你没有公布，但是你说我要检查你企业的哪一项工作，但是你没有提前没有对外公布，那么你这项检查工作就是不能实施的，不能开展的啊，这个要求的是比较，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那么检查计划啊，检查计划的管理，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我们的行政执法部门到企业去检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检查计划的管理的呢？是这样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制定行政检查的年度计划啊，你像每年这个在检查之前，你要把整个年度你都要计划，然后呢每年的三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其实这个已经实施了啊，这个已经实施了，然后呢并报同级的司法行政部门和上级的业务主管部门去备案，然后呢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检查计划也要报县区司法行政部门去备案，那么确需要紧急部署的专项检查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是这个国家部委办局他下发了一个紧急部署的专项检查任务，像面对这个情况呢，或者是我们当地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安全隐患，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必须要去检查的项目，这个呢就是确需紧急部署的专项检查，应当及时修改检查计划并且备案。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就双随机义工开，在我们去年的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时候，我们的部门经常说的这个双随机义工开这六个字啊。那么双随机义工开呀、啊，也是针对于企业检查和跨部门联合检查的计划，这个呢都应当在社企行政检查年度计划当中呢予以标注啊。你必须要标注，必须要提前的把这个双随机义工开的这个检查的计划，你必须要标注在这个年度检查的计划当中。还有第十四条检查标准的管理啊，这个其中呢有这样的一条描述说，企业如果发现行政检查标准冲突的，有权向行政执法主体反映，行政执法主体对不同领域行政检查标准冲突的，应当根据情况暂停实施相关的行政检查，并按照规定提请本级政府或上一级的行政机关进行协调处理。还有就是检查频次的管理啊，检查频次的管理，这个呢就是非常严格了，就行政执法主体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公布的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啊，它有个频次的一个要求。那么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公布本地的地方性法规、政府的规章制定的行政检查事项年度检查频次上限。原则上啊，这个上限是多少呢？原则上一年不超过两次。原则上一年不超过两次。啊，但是个案检查可以不受前款频次上限的限制，但是不得明显的超过合理的频次。第三章啊，就是综合查一次啊，综合查一次。那这个综合查一次是这样的啊，实施范围，它的综合查一次的检查包括合并检查和联合检查啊，所谓的叫综合查一次，同一行政执法主体同一时期对同一市场主体实施多项线上检查，检查内容可以合并进行，应当合并检查，而不同的行政执法主体对于同一时期对同一市场主体进行线上检查的，可以联合实施的，应当联合检查啊，这个呢是综合查一次，就几量的，就是不管是同一行政执法主体啊的多项检查，还是不同行政执法主体的这个检查啊，争取呢都联合实施啊，来进行综合查一次啊，来进行综合查一次。而且呢，对于综合查一次呢，在这个条例当中呢，还有这样啊，第二十条有这样的一项规定，叫做场景清单。场景清单呢，应当包含场景名称、检查对象、检查事项、发起部门、参与部门这些要素啊，这些要素都要标志清楚。还有一个一表通查啊，就是本市要推行简单事项的一表通查啊，这个呢怎么来描述的是，市县区行政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以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为基础，梳理规定的检查事项，形成一张综合检查表单，由一个或者多个行政执法主体的一组检查人员来实施。还有就是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但我们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都知道，我们现在检查呢，政府入企检查呢都需要扫码入企啊，都需要扫码入企，就是我们企业在门头上都有一个二维码。那么我是呢，如果这个行政执法职能部门呢，如果要是进入企业去检查的话啊，你必须要去扫描啊，去必通过扫描企业统一的社会信用的代码证，还有企业的标准地址码，或者在综合查一次平台获取二维码，扫描之后你才能入企去实行行政检查。这个二维码就相当于一个门铃，你不按这个门铃你就不能进入这个家门啊。那我们这个入企检查的这个二维码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企业的门铃就是这样的一个二维码，而我们政府职能部门你也不能就是不按门铃就推门而入，你必须要提前呢就是通过网上啊去前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扫描之后呢去采集之后呢你才能够被允许进入企业实施行政检查。 然后呢，企业呢，它是可以通过扫描人员提供的任务码啊，来查看检查的信息和行政检查人员的资格情况啊，这个就是非常好了，双向啊都获知对方的信息，这样呢，我们就是明明白白，然后呢，严格的按照我们社企检查的各项的任务清单来实施我们的检查工作。然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说呢，这个检查需要告知吗？会需要提前告知吗？当然了，就是在不妨碍检查的行政检查目的的前提下，行政执法部门主体开展行政检查，可以提前告知检查对象啊，告知内容包括检查的时间、方式、事项和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并指导检查对象做好检查的前期的准备工作。然后企业呢，可以就告知的内容向行政执法主体提出异议或者咨询啊，那么行政执法主体也应当及时的进行处理和答复。啊，第二十六条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案件的移送啊，行政执法主体实施涉企行政检查过程当中，发现对违法线索不具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的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主体，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接受及时的核实处理。还有就是检查结果异议的处理，这是在27条。那么企业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检查结果之日起7日内向检查主体提出，行政执法主体也应当在收到异议处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核实并且答复处理的结果。还有最后呢啊，这28条不是最后啊，28条还有个企业的评价，就是行政检查完成之后，企业可以通过扫描标准的地址码12345的政府便民热线等渠道对行政检查进行评价啊，这个是双向的，你不仅检查可以检查我，我也可以对你的检查进行评价。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部门也应当加强扫码入企、数据分析核查，对行政检查行为进行预警和监督。还有接下来就是一个规范性的要求了啊，规范性要求，比如说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在进入企业进行检查的时候啊，是有要求的。第一，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且呢主动出示行政执法的证件。第二，要出具行政检查的通知书。第三，要告知检查对象有关的权利义务，来听取检查对象的意见。第四，及时告知检查对象的检查结果。第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还有第30条，有一个是禁止性的行为啊，禁止性的行为。那么哪些行为是禁止的呢？第一，接受企业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等馈送。第二，参加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第三，由企业支付应该由本人承担的消费开支，或者将行政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的。第四，强制介绍暗示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的中介机构服务的。第五，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刻意要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的负责人到场的。第六，乱查封、乱扣押、乱冻结、动辄责令停产停业的。第七，下达检查的指标，将考核考评、预算项目绩效与检查频次、检查的覆盖率、罚款的数额挂钩的。第八，以观摩、督查、考察、调研等名义变相实施行政检查的。第九，过度检查，向企业提出过于苛刻或者与检查事项无关的要求。第十，其他侵害企业及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后面还有很多内容哈、啊，后面还有很多内容，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把主要的内容都已经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分享了，后面还有很多。那么我需要我们的企业经营者或者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呢，主动的到我们的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去详细的了解啊。现在呢，这个涉企的检查，这是征求意见阶段，截止时间是5月，刚刚介绍了，应该是5月16号，然后呢，我们把征求意见的。 通道也告诉大家了。最重要的是您可以记录一下他的电话反馈 ,0518-8531-8629,8531-8629,8531-8629, 这是连云港市司法局立法处的办公电话，他可以来受理和接待咱们这个企业朋友、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啊，对于这个涉企行政检查的这个意见的一些想法、一些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意见，您可以及时的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咱们连云港市司法局的立法处。好，他们的电话是0518-8531-8629。好，我们的节目呢没有结束，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6为您开通的。接下来时间呢，请您关注一下我们本周的连心连至23-45的电视的播出内容。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连治连心12345，您将看到徐汇新区综治中心织密基层治理网，护航高质量发展。
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匹配什么资源，对复杂纠纷实行一案一专班。
求职遇到山寨证书，求学也应擦亮眼睛。
哎，我扫二维码能查到，妈，等到后期我去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证不是真的。
民生工程电闹心，小区地坪破损判解决。
不管大雨小雨，全都是积水在我们家屋檐后。
紫金山路路况引关注，市政部门常态化管护保出行。
有困难坏难，我们就是补困难。我们说了很多点，前两天也在修。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平安是发展之基，治理是民生之本。徐汇新区综治中心坚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立足区域重大项目多、流动人口聚集、老字纠纷易发的实际，整合资源力量，健全运行机制，创新服务模式，全力织密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以高效能治理护航徐汇新区高质量发展。
不久前，徐汇新区张伟小区的业主们因为部分家装电梯漏雨问题犯了愁，频繁的漏雨不仅导致电梯无法正常使用，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就这栋楼一下雨啊，它就往里面淌水，电梯呢动不动就出现运行故障，我们老人小孩上下楼呢特别不方便。
我们小区也在照顾我要多少次，但是也在没有彻底修好，电梯漏雨问题不解决，我们心里也在不踏实。
我们接到业主反映后呢，也派人检查过，但漏雨点比较隐蔽，一直找不到这个根源，而且业主认为是我们维护不到位，双方就各执一词，协商好了好几次都没达成一致。
无奈之下，业主代表来到徐汇新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接到诉求后，综治中心第一时间召集住建部门专业人员、街道物业以及居民代表一起赶赴现场勘查。
我们接到诉求后，先组织专业人员对漏雨原因进行全面检测，最终确定电梯漏雨主要是因为电梯外立面彩钢瓦严重锈蚀，连接处材料变形且存在较大缝隙造成的。要解决漏雨问题，需要将原有的电梯外立面拆除，并更换为防水防锈效果更好的材料。
经初步测算，每部电梯外立面整治更换费用约7万元，六部电梯总费用约为42万元。徐汇新区综治中心积极对接街道以及电梯建设单位协调维修费用问题，最终六部问题电梯全部穿上了钢化玻璃新衣。
经过徐汇新区综治中心协调，更换费用由江苏方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徐汇街道共同承担。 电梯外立面已更换，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我们社区居民生活更安心更舒心。
综治中心正是我们那个解忧驿站，一出面呢就把各方面拧成了一股绳，然后效率很高。
从排查漏雨根源到明确责任主体，从耐心调解到督促整改，许卫新区综治中心用专业与高效化解了邻里与物业的矛盾，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温暖了群众的心。而在保障劳动者薪酬权益的攻坚一线，许卫新区综治中心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暖心服务务实举措为务工人员筑牢维权保障，切实维护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前段时间，许卫新区综治中心接到一名保洁工人求助，反映其在项目部从事保洁工作，项目结束后拖欠工资迟迟不发，因为年龄较大且未签书面合同，工人多次至公司讨要无果，生活受到影响。
我们就是干保洁的，不懂签合同这些事，当时说好按月发钱，活干完了就拖着不给，去找他们，他们说没合同不算数，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家里都等着这笔钱过日子。
了解情况后，许卫新区综治中心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第一时间联系用工方核实情况，组织调解。工作人员一边向工人讲解维权渠道，安抚情绪，一边对用工方开展法制宣传，明确告知即使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依法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拖欠工资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重点核实事实用工、考勤、工作量等证据，耐心做双方的工作，依法讲理，以情动人，督促用工方履行支付义务，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经过面对面沟通协调，用工方当场承诺支付拖欠工资，在综治中心的监督下，工人顺利领到了应得的报酬，压在心里的难题终于解决。
真的太感谢许卫新区综治中心了，帮我把工资要回来了，办事快，态度好，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
作为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许卫新区综治中心按专间结合、部门联动模式，整合各部门力量，采取常驻、轮驻、随驻相结合的方式进驻，打造信访、公安、建设、人社、12345等为民服务窗口集群，配备业务骨干，组建专业接待组，力求群众诉求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揽子解决。针对新区欠薪欠款矛盾纠纷较为多发的问题，许卫新区综治中心研究出台农民工欠薪问题驻场全过程管控实施方案，政法、公安、人社、建设联合组建驻场专班，围绕开工准备、资金保障、实名制台账、退场确认等方面开展全过程监管。中心还完善多元解分机制，联合多部门构建欠薪纠纷调解体系，成立劳资纠纷调解、建筑工程调解等委员会，建立负责人轮班接访与跟踪督办机制。
我们设立了为民解忧调解室、工友和谈室，推行点单式调解服务，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匹配什么资源，对复杂纠纷实行一案一专班，用最短时间最优方式化解，既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实现双维护双满意。
许卫新区按照功能齐全、集约高效、便民利民原则，统筹推动区、街道、社区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整合多方资源，健全联动机制，织密基层治理网络，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2025年，三级综治中心共接待群众5100余人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1700余项，办结率100%。
我们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工人集宿区打造特色社区级石化基地综治中心，设置群众接访大厅、法律服务站、网格工作站、治安防控室、工友核单室等两站两室一厅服务功能板块，创新设立为你解忧法律诊所、为你宣法三个服务品牌，实现 党建联动、法治联动、服务联动体系，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下一步，综治中心将持续深化基层治理创新，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化解效能，延伸服务触角，为徐汇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平安根基，凝聚民心力量。
求职路上，一本正规的职业技能证书是不少求职者的敲门砖。可近期，来自黑龙江的徐女士却遭遇了办证陷阱，花费500元办理的两本所谓正规证书，求职时竟被认定为山寨版本。
徐女士有着多年美容从业经验，2025年10月，为了求职方便，她打算办理高级美容师证和康复理疗师证。徐女士找到位于东兴农场的奇霞家政公司。
我之前问他办那个证官网上能查到吗？他说能查到。我说是正规的吗？是正规的。学信网能查到？说能查到。我说全国通用吗？他说是。完了他给我办的这个证，办了两个证嘛，到钱是不多，500块钱。办的证拿回来之后啊，我看有钢印嘛，完了然后上面有那个二维码，哎，我扫了二维码能查到。完等到后期我去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证不是真的。
记者从徐女士提供的证书图片中看到，家政公司为其发放的是职业技能证书，发证机关为人力资源岗位技能信息服务中心。证书上明确写着，持有本证书表明持证者参加了相关职业工种的技能培训，经考核合格，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记者尝试点击证书自带的二维码，确实进入了一个名为人力资源岗位技能信息服务中心的网站，但该网站并非国家官方技能证书查询平台。为了弄清徐女士手中证书的合法性，我们专门采访了连云港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相关负责人。目前人社部门认可的合法证书主要分为职称类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两者都必须通过正规考试才能取得。目前江苏省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是由评价培训机构通过江苏智慧人社开展报名考试发证工作，规范证书管理与人社备案评价机构监管，确保证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避免遭遇山寨证书的情况，人社部门也会定期公布经审核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信息，为求职者提供查询依据。
首先拿证前，我们可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进入职业技能等级机构公示查询系统，看能否查询到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然后拿证后，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也可以查询得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发证机构应该是人社部门遴选的备案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这两类的评价机构都能通过职业技能等级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查询得到。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发布了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到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甚至不培训或培训走过场直接发证，均属于违规行为。
类似徐女士这样遭遇山寨证书陷阱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此也提醒广大求职者，如需报考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务必通过人力资源官网12333热线或正规备案机构查询核实，切勿轻信快速拿证、包括不培训拿证等虚假宣传。老旧小区改造本是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可最近海州区西大岭社区的居民向我们反映，3年前小区进行的平台地坪改造不仅没有改善居住环境，反而出现了严重开裂、积水、扬尘等问题，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困扰。
在西大岭社区， 居民们所说的问题平台位于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地坪大面积苏化开裂，表面如同蜂窝一般，部分区域存在明显积水。居民们告诉记者，这些问题都是从三年前地坪改造施工后开始出现的。
本来这块和这块是水平线的，后来政府不说这个啊围房啊城建小区要改造，对不对？不知什么哪个工程队，也不是哪个政府，那个下达指令，把这个地坪刨成了，变成了低于这个2公分了。
居民们说，改造后的地坪不仅厚度不达标，而且高度低于原地坪，导致排水不畅。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水，以前我们家那个窗口后面没有积水，从来没有积水，自从城建改造以后，只要一下雨，不管大雨小雨，全都是积水在我们家屋檐后。
由于积水的长期反复浸泡，损坏的越来越严重。晴天尘土飞扬，在平台的另一处，地面呈现一层沙粒，脚稍微一拨，就沙尘弥漫，居民饱受困扰。
过冬天都是扬起来灰，灰尘，我们都没法晒衣服。你看我们哪家有几家晒衣服的，不敢晒，都是土。
地坪破损不仅影响环境卫生，也给居民的出行和停车带来诸多不便。每逢降雨，路面积水接近2公分，居民们只能一遍遍清扫积水，生活十分不便。
下雨天这个楼面哈，普遍的积水，达到2公分，就是正常的这个行走啊，是很不方便的。上天，就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放车嘛哈，我挂了一上午。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也找到了社区了解情况。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协调小区物业尽快对破损地坪进行重新修复。
接到的第一时间啊，我也赶到现场去查看了一个情况，确实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是今年刚好也有雨水天气，经过这个雨水的冷冻，可能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第一时间呢，我也联系了原来的施工方，然后他们给的回复是于2025年已经过了保修期，后期就不属于他们的范围了。然后我也将这个情况做了一个书面的一个写了一个材料，交给了街道的主要负责的部门。下一步我们也会也及时的去推进，去落实这个问题，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民生工程无小事，地坪虽小却关系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拿出解决方案，早日修复破损地坪，切实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日前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海州区恒大林溪郡附近的紫金山路路面坑洼不平，影响车辆通行。记者了解到，市政部门已第一时间对路面进行维修，做到常态化管护。
记者来到紫金山路，看到整条道路路面整体平整，路段上能看到零星的路面修补痕迹，车辆通行平稳顺畅，偶有零星小坑，但并未出现大面积坑洼影响通行的状况。附近居民表示，这条路之前确实有过坑洼、下雨积水的情况，不过每次出现问题，市政部门都来得很及时，很快就维修好了。
前不洗凹了吗？要洗坑洼吗？
哦，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这不坑洼，完了铺好了吗？嗯，
什么时候铺的？
这是坏了还得铺吗？
哦，
俺们指导员看有没有铺好了呢，要洗坑洼呢。
城市道路是市民出行的重要保障，路面管护直接关系出行安全与便捷。海州区住建局市政一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全方位保障城区道路完好，部门设有专门的道路巡检人员，每天开展常态化上路巡检，做到发现一处维修一处，及时消除路面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一直在修嘛，那个当时的时候我们修了很多点，他认为呢就想把它整条路重新修下，但是呢我们修的点呢是一个点有坑塘，是按照有按坑塘修的，有坑塘坏了呢我们就是补坑塘，我们修了很多点，前两天也在修那条路，有些地方啊好得多，或者下过雨之后它会自然而然冒出坑塘来，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它可能在我们修过了它可能看不到。有
道路连着民生，养护贵在常态， 城市道路良好的通行环境离不开市政部门的日常巡查与及时管护。常态化巡检、随坏随修的养护模式，不仅提升了道路通行品质，也切实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顺畅，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更贴民心。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或者是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连云港 APP。 云集服务，连城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见。